齐老师好。
啊，您好。
哎，老师好。我们现在有个师兄有问题，是企业微信里边的。他说，请问齐老师，灌顶前和灌顶后需要必须遵循哪些戒律？
你即使不灌顶也需要遵循戒律吧？
啊、
哦，你不灌顶不修心中心法，就不遵循戒律了。
也就是说，遵循戒律跟那个灌顶前后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管是
不管你修不修心中心法，灌不灌顶都要遵守戒律，灌顶了以后也要遵守戒律，灌顶前还是要遵守戒律。戒律你是在哪个寺院受戒，戒律上的问题就去那个地方问，别人没有资格插言。
嗯，好的好的，老师，我转给他。师兄他已经在这里了，他说遵循戒律，戒律有好多种。
戒律有好多种，那你愿意修哪种哪个戒律，这就他种类再多你也得好选择。
老师晚上好，最近有一个风靡全球的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根据《西游记》9981难做的，共81关，里面有个背景音乐是往生咒，现在火遍国内外，请问老师，往生咒与原意上失传的往生广咒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一样呢？
两个不同的咒语，往生广咒和往生咒是两个不同的咒语。
有什么区别？它会有什么区别？
它是两个不同的咒语，有两种，那是两个不同的念法呀、啊。这啥区别啊？
这个师兄问的目的应该是想知道这两个咒那个
往生嘛，都是要往生嘛，不是同一个咒，往生咒与往生广咒不是同一个咒。
对，他是不是想说力量啊，或者是这个作用啊，哪个大哪个小？
哎，这不能这样比，哪能这样比较啊？不能这样比较。
好的好的，我共享一下。
无杀生，仇恨，无惧心，无头道，强弱如我何意？不邪淫，一切有情皆孽，无妄语，妄话，妄念的恐惧，不禅究，又不掌握无常，不甘乐，妄话差，不贪眠，无苦不得解脱，无纵欲，诸行了无生气。
齐老师您听到了吗？
听到了，好像是念得非常快。
对对对，
好的，
用念唱的方式。
对，念唱的非常快。
老师有个问题，阿弥陀佛，齐老师好，请问一下，灌顶之后是在签座之前就可以每天念往生广咒49遍，还是要开始了签座才可以每天念49遍往生广咒？
不可以，我说过了，不可以。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孙师兄，谢谢老师。袁老师说新密弟子还是念往生广咒吧，因为是老人亲传的。吕师兄接着有问题，齐老师好，密宗有14条根本戒，比一般的戒律要多，一般居士戒就是杀盗淫妄酒，我现在只是这5戒，需要扩大到密宗14条根本戒吗？
老人讲到戒律总是说新戒，你愿意这两个戒，你说这5戒，你所说的5戒14个，你愿意受哪受哪。
女师兄刚才师父说了，就是说你在哪儿受的戒，然后你的问问你的戒师。
对对对，是是。
嗯，你应该守什么戒？应该去问他。老师刚才也回复你了，原因上师一般讲是心戒，心动即犯戒。
戒律的时候总是说心戒，心戒就是戒律的根本呐、啊。所谓的戒体就是根本，说的。这一条条的那叫戒相，戒律的根本是戒体。
对，原因上师讲心戒就是讲戒律的根本。
戒体，
对对对，戒体。吕师兄这强调的这些都是属于戒相，一条一条的。
戒相，对，一般受戒都是讲戒相，有那一个容易啊，只要是知道怎么做就行了。嘿嘿，是不是落实到心上，并没有说，只是说你怎么做对，怎么做不对，就是这样，并没有说落实到心上，戒体就直接落实到心上了。
嗯嗯，
心是根本呐、啊。
是的，是的，吕师兄听到了吗？
所以老师总是讲心戒，做到戒律的时候，
心才是根本呀。吕师兄，你现在已经修心中心法了吗？吕师兄说他没灌顶，正在寻求宁波王老师灌顶。好的，祝你早日灌顶，早日上座实修。有个师兄问：学习心密有哪些戒律？心中心不是密宗。
刚说了，老人说提到老人说到戒律的时候，总是说心戒。
嗯，
戒律的根本戒体总是说这个，没有一条一条的说，他可能会产生误会，说心戒别的戒律就不能吃了，这就是你的误会，你爱吃哪个戒吃哪个戒，并不是不能吃。
吕师兄听到了吗？这是老师回复您的。嗯，赵师兄贴上来一个，
有些概念是有些概念可能猜想啊，可能有些概念不是很清晰。你比如说，他说学心密有哪些戒，那么学净土有哪些戒？那个戒归净土管吗？戒律就是戒律，他怎么能归净土管呢？所以有些概念我可能还在那不大清晰。
是的，老师。
戒律就是戒律，不管你修什么法，修什么法门，戒律就是戒律，它能归哪一个法门管吗？
赵师兄贴的原因上师开示的如何是戒，我们来学习一下吧。戒者，戒你心不妄动而意于入定也，故最要紧的是心戒，心不为境界所动，于一切境无染无浊，是一切戒的根本。再由不动的妙心起扰益众生的大悲方便，处处摄受利济，方能具足一切戒的功德。这个没有实名的这个师兄问这个学习心密哪些戒律的，麻烦你看一下这个吧。这是原因上师的开示。吕师兄接着问：齐老师，弟子之后能来北京拜见您吗？当面聆听您的教诲。
现在已经见着了，不必来回跑了。
杨师兄问：心密道场在哪里？
在你心里。
杨师兄，老师回答你了，心密道场在你心里。云奇师兄有个问题：老师好，请问前念已断，后念未起时的了了分明就是自性吗？那说的不见性是自己不肯认，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个认不就又起一念了吗？
我不了解您的逻辑，有个人起什么念呢？不知道你说话的逻辑，我不清楚。
云师兄说，就是前念一断，后念未起时，这寥寥分明的，就是这个我们的自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老人不是经常这样讲吗？跟我们这样讲，他说，那他又说，老师您经常讲的就是千错之后的自己不见性的都是自己不肯见性，就是他就问这个不肯见性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肯认啊，不肯认，就如果有个认了，是不是又起了一念呀？
要是不认就没起一念了，什么逻辑啊？认跟起一念有什么关系啊？
他认为认是多余的。云奇师兄，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上麦跟老师交流。
啊，老师好，师兄们好。就是我的那个意思，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就是说， 因为我常常在网上听开示嘛，就是说有我们很多师兄其实见性没那么难，就是你自己不肯认。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认在我们实际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持咒的过程中，
我说那个认的事啊，
嗯，
听别人说的，
嗯，
谁说的你问谁？要是我说的，我都跟你我要跟你解释清楚了，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你就问谁。
好的好的，
好吧。
我总是觉得已经是到了一个清净的状态了，然后是不是还要去加一个念头，不是又折回来了吗？这样。
云清师兄，你自己在修行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跟老师交流，就是你跟别人交流的老师可能不好说什么，但是你自己有什么问题？
对，因为你们说的啥我不知道，你们说的啥意思，我不好插言。你要是说这个，我说那个话是我说的，我能跟你解释清楚。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你下次解释了。
你比如说，你问了别人，你在修行的过程中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跟老师交流啊，是不是？
嗯，对对对，嗯，行，我知道的，因为我刚刚开始打这个六字铭。然后没有跟别人交流过，然后就是看了一些开示，就是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提了一下，没关系，我再揣摩一下，我一会儿想想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再上来提问。
嗯，那你这个又揣摩一下，是不是又起了一念呀？
是啊，对不起，不错了，
别揣摩了吗？
我不揣摩了，我就安心持咒，啥也不管。
啊，现在已经上座了是吧？
我就在那个念六字铭啊。
六字铭，嗯，灌顶了吗？
嗯，什么？还没有呢，还没有呢，
还没有
啊！因为我这边，我在昆明，好像老师们是在深圳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就先修六字铭。
好的，好的，你可以深圳那边直接找郭老师去灌顶。
嗯，好的，好的。
嗯，好嘞，
嗯，好，谢谢，谢谢，
不客气。
嗯，
师兄在昆明的话，昆明也有老师灌顶的，如果您实在就是没有时间去深圳的话。
哦，
嗯，
昆明张浩，
对，
嗯，
到时候你需要就联系我们的义工吧，好不好？如果你想在昆明灌顶的话，
好的，谢谢，
好。
好好，谢谢，
我们是师兄。
好，谢谢师兄。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灌顶老师，都比较方便。
嗯，是的，是的。如果是有老师在自己身边的话，可能就很多问题就能够不存在了。
嗯，这个问题存不存在呢？哈，就是老师有时候跟你说了，也可能不起什么太大的作用，主要是你自己要去实修。
嗯，对，其实刚才我那个话出来，我就拍了自己一下。
没关系。
嗯，好的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师兄。嗯，就
不
耽误大师兄的时间啊，我请下来。
好嘞。
嗯，
老师有个问题，因家庭关系弟子打坐可能是需要在晚上十点到凌晨，还有一个时间段是每天早上四点到六点，请问齐老师哪个时间段更有利于修行？
一样的，哪个你合适哪个就哪个，一样的。我们不讲究哪个是那个哪个时间呢，座位朝什么方向啊，我们都我不讲究这个。别在这个细微的地方找了，最重要的是你的毅力坚持力。
好的，吕师兄听到了吗？听到了回复一下。吕师兄说好的，齐老师，对，就是坚持。宁波目前就有一位灌顶老师王老师吗？你需要几个老师给你灌顶啊？你求的是法不是人，修行是修自己的心呀，吕师兄，只要是有亲近传承的灌顶老师都可以给你灌顶。老师有个问题，老师好，坐下可以持心中心意吗？还是只能坐上持？
持心中心印啥意思？
啊，
持心中心咒吧，不是印吧？
对对对，他改了，写错了。他说
我们不要求坐下持咒， 持咒总比打妄想好吧？我们没有鼓励你在坐下持心中心之后，但是持咒总比打妄想强吧？我们说坐下观照，观照老是不忘掉最重要的观照跟打坐比较，就是观照是阵型，打坐是助型，帮助的助。观照是很重要的，老是把最重要的忘掉，观照观照。老人家开始你看讲到观照，处处强调观照，总是忘掉，我们总是不考虑观照的事，总是这样。那是最重要的啦，观照。观照比打坐都重要，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
张师兄听到了吗？老师已经给你回复了。师兄说，感恩老师，有时会忘记观照。
观照是最重要的，比打坐都重要，总是忘掉。不过我说的不是一个人，多数都是总是忘掉这个正行，忘掉这样。我最重要的忘掉了，嘿嘿，观照是最重要的，比打坐都重要啊。
师兄，你知道自己忘记了，然后就也不能说就提起来吧，你这观照也不是说要提起的一个事情，是你有妄念了，然后才会用上观照。吕师兄说，好的，齐老师，弟子目前暂时这些问题，等实际上上座了再来咨询。冠宁老师弟子都认可，只是好奇了解一下冠宁老师的分布。冠宁老师也都在你心里，也不在你心外，不用好奇了。老师有个问题，齐老师，上次打酒有师兄把咒语中的卢卢恰里卡卢恰里读成了卢卢切里卡卢切里，跟他说了他也不愿意改，觉得自己没有错，请问老师，这种错误会影响修行吗？
当然会影响，不是切，当然会影响。那人家不愿意改你咋办呢？他不要说不愿意改，他就是不愿意修行中心法，你也拿他没办法。
有老人读的这个咒语的音频呀、
啊，
就是灌了顶之后都会给他。
以老人读的音频呢，以那个为准，以老人读的为准。
好，师兄说好的，谢谢老师。
好吧。
老师，依兰师兄说，我们听的他读的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自己就是觉得没有错。
他不觉得没有错，你拿他不愿意，他不听你的，你拿他啥办法？
不听师兄的，也不听老人的，然后还要来修心中心法。我说师兄转过来一个问题，是个图片，是这样的，就是他在看二祖的遗骸讲演录，第有一条是这样讲的、哦、二祖是这样讲的，肯做不屑做之事，肯说不愿说之话，肯接不愿教之人，其去平等之光不远矣。请问老师，二祖说的这个平等之光是什么意思？
那不是前头都说了，就是前头说的意思。
肯做不屑做之事，说不愿说实话，肯接不愿教之人。老师，这个平等之光，它是不是就是咱们说的平等性质啊？
那这个是不是平等性质？可能不是一个意思吧。
就是我们通常都说转第七识或者转莫那识为平等性质，是不是这个？
那也是这个意思吧，意义上应该是相差不远。
相差不远。好，我找找文字。这个是正体启用百则里面。
嗯，不放出观众主看。他不就破三观吗？把这个观众主放出来看看，这意思。啊，你这你搁这找逻辑啊，长期说话不是常人的逻辑，别找出逻辑了。长期说话都没有懂得余地，能契合就契合，不能契合搁着以后再契合，以后你开了智慧了就能契合了。
老师说了，等你开智慧了就能看懂了。
那也不是懂，这都不懂，公案没有懂的余地，那也不是懂。
嗯，
开了智慧了就能契合了，说的不是懂。
嗯，
能契合就契合，不能契合以后再契合，开了智慧就能契合了。那也不是懂， 公案不是理论，理论就不是公案了、啊，讲理论。
叶师兄有个问题，老师一玄过三关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呀？你是不是应该问的想问的是这个一玄是啥东西？这个玄是啥玩意儿？
这个地方啊，很可能这个字是个错字，民族的族像是那一个，这一个字很可能是个写错的字。哎，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哎，这个很可能这个字。
啊，
他那个字可不是那个字，可能你查一查吧，在我印象中是这个字。
袁老师发上来了，是箭头的意思，形容箭的锋利清洁。
对呀、
啊，
对呀、啊，对呀、啊，这里念足，这个字就念足。
足，青铜足，安装在箭杆前端的锋刃部分。
对对对，就这个足，不是那个旋，它那个旋是这个错字也写错了。
就是一箭过三关。
对对对，是就这个意思。
老师，什么是关中主啊？
关中主，主人，谁是主人呢、啊？
哎，
就是。
哦。
都是说心的，所有的公案都没有离开心。
本来面目，袁老师说，就是本来面目。有师兄问，三观是什么意思？
三观不是关重关牢关吗？
一箭过三关。
出关牢关，再打出来看看，就是。这就是三观，出关、重关、牢关。
马师兄，你这个是百度的吧？那个百度来的这个就不要贴了。
马季师兄说，这些百度不对吗？我们一般查佛学词典，或者是祖师的开示，这样呢可靠一点。因为百度写这些答案的人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不知道他的那个观点到底是啊，对，可以看一看，对。叶师兄他在评论区里面他说，一足破三关时如何，三云放出关中主看，他说就是箭出时如何，放出来呢你的本来面目，是这个意思吧？
这样解释有你的道理，好吧？
好的，云南师兄听到了吧，有你的道理。
好，有个问题，老师，我刚过百座，个人感觉习气很重，先前的认知有点根深蒂固，转起来很难，怎么办？
很难能转，怎么办？要修行，这个也可以出习气，也可以过端正之见。
心中心法的修行，咱们就是坐上结印持咒，其他一概不理，坐下观照。就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老师也说过了，就是说打坐是住行，坐下观照是正行。
观照是正行，往往忽略观照，都把观照忘了。
对，老师他这个转起来很难，是不是就是观照的力量不行啊？
是啊，力量不够，是啊。
刚过百坐了这个事情。老师转过来一个问题。老师，我有时候觉得学习祖师文集只是在验证在实修中所悟到的东西，是不是这样？
没听懂，我没听懂说的啥意思。
这师兄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吧，就是他在实修中有所悟处，然后再去看祖师的文集的时候，学习祖师开示的时候，觉得就印证了这一点。
哎，这个倒是很好。
以心印心，印心宗。哈哈哈
哈，你说的好。
张师兄有个问题，元音老人说修心中心法是以明心见性为目的，请问老师如何已知修得明心见性？修得不是修得。
那个碰老人就是明心见性嘛，就可以知道他的意思是他见性了，他咋样知道他见性了，这意思。看看老人的这个开始吧，因为老人说的为准。
这张师兄说修德就是以为明心见性是通过修而得到的明心见性。我觉得这个知见上还是有问题，张师兄看看老人的略略明心见性吧，听师父的。
对，看老人以老人说的为准。
秦老师。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有心中心的大德说，这个在打坐的时候不能打嗝， 这个是
不要管他打嗝，你不要管他
哦，
不要管他打嗝不打嗝，别理会，就是别理会这个事。
前面就是他说不打嗝，我后来我也强压了一下，结果把这个胃还搞出点问题了。
你要理他，我说不要理，不要理会，不要管他，
不管他吧。
哎，对对对，别在意，别在意这个事，不要管他。
那胃有点不舒服，是不是应该还加坐加第二印，去多做一下？
别针对打嗝加什么做，不要理睬他。
嗯，
你要加重，不是为了这个大嗝，为了别的，我这那可以，不要为了我这大嗝是加重什么，都不要管他，不要理睬他，好不好？呀，说的变数太多了，不说了。
这
不
舒服，
谢谢，
还是去看医生吧。
也不是很厉害，就是稍微因为有一点点出现了一点点问题，看看是修行如不如法。
不要管他，不要考虑，不考虑啥如法不如法。
嗯，好的好的，谢谢。
老师说了，不要考虑打不打嗝，不理他，就结印吃咒，其他一概不理。
是的，是的，结印吃咒，其他一概不理，就这样的。
就我们那个一些师兄啊，最近天气比较热啊，感冒的这个比较多，是不是应该都还多打打坐，多加一加坐啊？
加坐能治感冒啊，我还没听说过呢。没听说过加坐能治感冒，我这咋回事啊？
他那个第二印他是有治病的那个功能作用啊，好像。
我们打坐并不是为了治病。
我们修心的心法是为了明心见性。感冒谁不感个冒啊？师兄明心见性的事儿怎么样了呀？
哦，
考虑的是治病，
想把这个身体的状态调整好了，就更好的明心见性了。
他的重点都不在这个上。
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怎么办？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这个身体怎么办呀？你还会考虑他感不感冒这个事儿吗？
我没感冒以前考虑的也不是健康，考虑的是身体状况。
袁老师说了，该吃药吃药吧，明心见性跟身体好坏不相干。
这个吃药没用，不吃药还好一点。
那就不吃了。
嘿嘿，真是，
哎，太可爱了，师兄。元婴上师有一个开示，有一篇文章叫学佛第一要知见证，建议师兄看看。
知见证开示真的是第一重要的，
建议师兄搜来看看。
好的，
不客气。袁老师说你这个感冒啊，该吃药吃药，然后打坐也未必有用。
说得好，打坐未必有用。
就是你没有修法之前，你感冒了，你该吃药吃药啊，是吧？你这开始修法了，这感冒都不会弄了。你每天吃饭这个事儿怎么弄的呀？吃饭也不会吃了吗？
他关键是有一天这个胃不太舒服，加坐以后啊，反而还很有好处，所以呢才问这个事情，是不是？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加坐。刚才张琪老师也说，就这个加坐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坐，这个也很有道理。嗯。
老师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
我说只要是对他有用，他就可以去做了。只要有用就行，
哦，
怎么做只要有用就行。
嗯，好的，好。
嗯，袁老师说不打坐还好，打坐了。打个坐打出这么多事儿来，何必呢？
对呀，啊，我都觉得就这个事儿，不打坐还好，一打坐是乱翻，是咋回事啊？
您修行的话是事儿越来越少才对呀。
对，应该越来越少的越好，是的。
另外还有一个事，就打坐的时候，我们想加修其他的印，比方说是第六印呐， 第三印啊这些也都可以吧。
你说天都完成了没有啊？
嗯，
天座打完了没有？
天座没有，就是当然我们就是在。
先打再说，加什么印？以后再说，先打完天座。
先打完天座，我们其他的还是照常，就是每天的两小时的，还是按照这个还是不影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你干啥呢？先打完天座。
看来袁老师很了解你。袁老师说：“先保证你的百座吧。”要开始修是不是？
嗯，我们两三百座了，
那个离千座还远着嘞。坚持完千座再说别的吧。
对，周师兄，老师说让你坚持完千座再说其他的，现在其他的都不要去想，都不要去搞。
千座以后再搞这些事。
袁老师说，千座内就是二四印，要加也是加二四印。你怎么还要加其他的印呀、啊？所以就还是不要搞这些了。
哎、
你既然是上座师兄了，
修哪印修哪印随便、哎。
老师说了有用吗？老师要说了有用的话，你就听老师的。老师就告诉你，你打完千座之后再说其他的。
可能
还有一个，就现在就
可能没有。
现在我们很多师兄就是都喜欢玩手机嘛，这个如果说。还不如去打坐呢，就是打坐的时候就不会去玩手机了，就这个呢也还是一个方便。
那这个没听明白，你具体说说情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我们有一个通病，就是被这个智能手机啊所控制了，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我玩来玩去耽误事，是不是可以啊，通过加座呢，就减少这样的玩手机的时间。
也很好，你只要能坚持就行。
嗯，那好，啊，明白了啊，齐老师，谢谢。
你这个要，你要保证你每天至少一座，每座不少于两个小时，连续千日不断，
嗯、
这个是基础。
啊，这个基础对，这个基础的不会有影响，不会动摇的。
其他你想加坐就可以加。嗯，袁老师问你，为什么不看手机打坐？你这是把打坐当成了什么了？还是回到了最初的那个问题，打坐是为了什么呀？你修行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不看手机吗？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作用啊，多打坐就可以把这些。毛病习气要解决。
你明白，毛病习气它也是虚妄的，它也是不真实的，不是真的有个毛病习气要让你去改。如果真的有毛病习气让我们去改，那我们是无量劫都改不完。所以说还是要把最根本的弄明白了它。袁老师说，心中心打坐就是冲着明心见性去的，不求于果。所以师兄，我建议还是去看一看元音上师的《学佛第一要知见证》，看看这篇文章，好不
好？
好
的，好，
嗯，
好的，
好的，
谢谢老师啊。
不客气，周师兄。这师兄又是用打二印治好了什么胃病、失眠、鼻窦炎，治好感冒又是什么？真的是还是那个问题，你们打坐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你们学佛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们实修到底是为了什么？袁老师说，别把打坐当成生活的点缀，这样打下来没有多大意义，治病不是根本。一口气不来时怎么治？治什么？你正在执着这个。老师，有个师兄说，身体好了才能好好打坐，这是没有冲突。
身体不好也得坚持打坐，身体好了当然打坐更好，身体不好也得坚持打坐。
还是不要在身体上做文章了。嗯，依兰先生说，身体也是虚妄的，既然修了心中心，就不要这些好处来勾着你修行了。你要这个好处啊，好多师兄都是要，我修行我要得到一个什么，我要身体好，事业好，家庭好，这个好那个好，都要个好。其实你要个这个好，正是一种缠缚，正是一种粘着。学佛修行我们是要解脱的。把袁老师的贴的这一段放上来，咱们学习一下吧。学佛是学成个大决心，与佛不二，不是身体变化为佛，是心量意境同佛，以此心 卑陋残酷即同鬼畜，光明自在即是人天，完全自由自立，不假外力外求。我们既做了个人，要尽人道，人学了佛要成佛道，处处要改造思想，去旧更新，即是对内的根本的自信革命。这个革命工作到成佛为止，在自己未成大觉能普利群众以前，不得名为革命终了。所以发愿要大，志趣要高，因地要正，信心要坚，行持要恒，见地要圆，意境要空。因此学佛人的思想难与一般人同调，不打破世俗卑陋的见解，不具大无畏的正义精神的，不称佛子。摘自二祖的学佛人的思想。老师有个问题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最近打坐没到时间，肚子咕噜咕噜想去厕所，忍到下坐就去厕所了。我记得书上说下坐十分钟后才可以去厕所。
就你这个特殊情况，你不要考虑十分钟后了，大多数就是普遍，就是普遍存在的，说是不像你这种，就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下车十分钟以后下坐十分钟，像你这种情况还啥十分钟以后啊，跑下坡就跑好几个人去了。
李芳芳师兄说好的，谢谢老师，听到了他。
齐老师啊。
哦，你好。
哦，老师好。嗯，我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在做事儿的时候，具体就洗碗吧。嗯，在洗碗的时候，就是有一小段，就是当我很认真的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有一小段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完全栽到这个事儿里面，就像断片了一样。然后洗完我才回过神来，觉得哎，这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关照没有跟上？
我不会说这是见性，你别等了，等不来这句话。
我不等，我知道这不是，可能这个我还是明白的，但是我就担心，就是要么就是关照的力量不够。
好事，不是坏事。
可是他怎么好呢？我都啥都不知道。这个
把他好不好不要理会了。
嗯，就有点害怕。
害怕也无需害怕。
就觉得丧失自我了。
丧失自我这种说话还没听说过呢。原本就无我，还有一项真言吗？
嗯，我就想是不是念头压得太过了，就怕偏嘛，所以就请教老师一下。如果
没有偏，不要怀疑什么了。
好，不管他了。
真的不说不管吧，说管你咋管他？有法管吗？
嗯，没啥可管的。好的，谢谢老师。
老师好，师兄们好。我现在签座大概是400座左右，然后就是近一段时间打坐吧，就是没有以前，就是感觉时间也没有很快也没有很慢，就是啥感觉也没有。然后我也在一直在持咒，我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了。就是感觉自己没用功一样的那种。但是坐下就是觉得自己这一年里面变化特别特别大，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然后我不知道坐上的情况是不是正常的。
你别怀疑什么了，怀疑这个啥，不用怀疑了啊。
我觉得好像做的不好。
对呀，这不就是怀疑吗？你并没有做的不好，你怀疑他干什么呀？
而且打坐的时候思绪比较多，但是我能发觉，但是我知道起念不能压念，就一直持咒嘛。然后有的时候会变慢，然后有的时候会快一点，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就像
别在意了，轻松自然，放松吧，别在意了，这在意造成的。
但是坐下我感觉还挺好的，我以前会胡思乱想。现在是啥也不想，只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反正挺自在的，就那感觉挺好的。
那不是好事吗？
我就是感觉坐上就好像这个学生就是上课没有注意听讲的那种感觉一样。 然后有一段时间是。
你上课没注意听讲，你是比喻啥呀？我听你比喻个什么事啊？
就好像没用功一样，就是打坐的时候，就是稀里糊涂的，像是两个小时过去了，就是那种感觉。以前是很快，然后就是感觉身体就会很舒服的那种。现在坐久了会有点累，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我哪里没坐好，还是姿势不对，还是
别怀疑了，你没有哪没坐好，怀疑这干啥呢？
哦，好的，老师这样说，我就放心了。谢谢齐老师，嗯，我没问题了。
师兄也没有断坐，就没有不好。
对呀、啊，他都没断坐，哪儿都没有不好，他怀疑啥？别怀疑那么多事啊。
就是太想要个好了，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老师有个问题，老师我已经灌顶了，现在在打六字明，一直不能坐够两个小时，这怎么办呀？
那你必须坚持够两小时，用你的毅力坚持。心中心法是必须两个小时。
这个师兄他一两个月之前跟我沟通过一次，我也是这样告诉他的，嗯，这个都是这样过来的。然后你就得咬牙坚持，但是一直到现在他还是不能坚持到两个小时。
哎，这咋办？这不说大家没说替他坚持啊，他没说坚持两小时，但是没办法了。
老师他没有，他也不是练腿，他就是坐不下来。
那真不好办了、啊、这个事。
我现在就是跟他说，你现在既然是还坐不到两个小时，你就先打个六字明吧。但是也是鼓励他要坚持。
心中心法不够两小时是不能修的，必须够两小时才能修。不够两小时，干脆就别结心中心印。
嗯，是的，老师，他现在没有结心中心，在打六字明。
哦。
有的师兄他打六字明，他有时候做不来两个小时，但是上心中心还能做两小时的。
六字明不要求两小时。
对，他是现在的意思是他想用六字明，然后那个练够两个小时了，然后他再上座。
没必要，没有必要这样练。
嗯嗯，对，袁老师说这事儿靠别人哄是不行的，都是借口。
说得好，
咬牙坚持下来的，刚开始上座的时候也都是咬牙坚持的。
袁老师好。我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我婆婆在打六字大明咒，我婆婆跟我老公他们都是慢性病比较多嘛，然后我就跟我婆婆，她是为了身体才上座的，然后我就说你坚持49天，你看看有没有变化，如果你觉得有变化你就继续打，没有变化你就可以选择不打。然后呢我老公他又要住院了，然后我也想让他上那个六字大明咒嘛，上座。我老公他的意思就是看他妈有没有变化，他妈要有变化他一定上座。然后我说祖师是不会骗我们的，然后我说六字大明咒肯定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我这么说我还是心里有一点虚，我心里想万一49天没变化怎么办呀。对，
那有可能没变化
啊，
不是对 对什么人都一样，这都不要说这个，就是再好的名医他的药他不敢说100%有效，也有治好的也有治不好的，更不用说这个了，这不能说都完全都人人都一样。
嗯，
但是总的方向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哦，好好。嗯，就可能49天他好处也不一定那么明显。
哦，总的方向是。
好，我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放过自己吧，一兰师兄。最好的放生是放过自己。
对，我还是有点放不下。
杨老师说49天不行就3个月。
对呀、啊、那他就不肯呢、啊。他要是肯是这样试试很好的。他不肯呢你拿他没办法。
我就想拿这个吊着他让他上座。
你听不听在他不听你啥、嗯、啥办法呀，啥办法都没有。
对对对对对。哦，谢谢齐老师。
袁师兄，这不是跟你说的，你就不要个什么效果了吧？你刚才跟师傅交流的时候，那个梨也没有用吗？你刚才不是说了梨也没有用吗？
我是跟依兰师兄分享了一句。
那你说的我也跟你分享了一句。
好，谢谢。
用你刚才说的那个分享给你。
好的，好。
老师，张师兄有个问题，徐亨志老师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了。
啊。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问我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个应该去问徐老。
哎，说得好，说得好。
你已经在修法了吗？我还没有灌顶。你既然对心中心法感兴趣，那就找灌顶老师灌顶，然后上座实修，这样才能得真实受用。不然的话，嗯，总是挑这儿看一句那儿看一句，在这儿聊也没什么用处。
谁也没说过修六字明不能见性啊。哦，这是甘肃林师兄说的。
师傅晚上好，前两天在我们那个新密视频还是什么上面看到，是您还是啥，就是去找那个跟一个居士什么去找那个大鱼法师，然后呢他说这个大鱼法师已经知道你来过来找他，就是他就派人在这边迎接，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大鱼法师已经早就那个了嘛？然后他怎么会知道就是他还会派人在山下迎接这个事情，就是我有一点好奇。
你说的啥事啊？
就是那个大鱼法师嘛，就是我们去那个五台山去寻找他，就那时候
没有找到。我找过，是我找的，没找着，没找到。
但是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法师下来迎接你们吗？说是大鱼法师让他在那边等。
你跟我说糊涂了，迎接谁呀、啊？
就是说有一组人去找那个大鱼法师去五台山，然后呢有一个法师呢就在这个山上。
我知道咋回事了，他原本就在那找地方住了，根本不是找大鱼法师。那个人说他是大鱼法师让我迎，让我在这等你，我够了就住在这吧，没带他去见大鱼法师，只是给他找个地方住。
他不是大鱼法师让他在这边等你们了吗？
不是我们，这是另外一个人，不是我们。
这所以我就很疑惑。
不是同一位置。
对，但是他不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看差了一个视频，就是说大家去舞台上去找他，然后有一个法师在说就是他已经大鱼法师跟他说过，他已经在这边恭候多时了，多日了，你们终于来了，就是这个意思。那时候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那大鱼法师按照这样的话应该早就圆寂了，怎么会给他一个启示说让他过来接应他们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我比较好奇，这个是真实的案例
还是什么？袁老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袁老师您上麦说吧。
你在哪儿听说的呀？
我就是刷抖音的时候，关于那个我们新密的那些视频还有主持开始我都加了，然后我就每天刷，不知道是哪个视频你就这样放的。这个居士是他自己自述的，这样说不知道说他这个真实性是不是可靠。所以我就想
最好是把原文考过来，下一次再讨论，考过来吧原文。
哦，我可能要再去刷到的，因为我加了七八十个这种关于主持开示的，我基本上都会。
啊，我说这个师兄是记错人了，不是说接齐老师啊，是接另外的两个师
兄。对对对，就是另外两个人，是我说
记错人了，嗯。
对，我以为齐老师跟他们一起呢，原来不是一起，但是那个是这么说的。
不是的，不是的，他们比齐老师先去的终南山住。
所以他讲的很神乎其道的，我想想，照这样算起来，我们的大鱼祖师应该有150岁了。他怎么能给我们这两个这个居士能只是说去接应他们，在这边恭候他好几日了？这个
不是，他是那个人说大鱼祖师让我来接你，好像是这个意思，并不是他去把他领到大鱼祖师那，没有。还有问题，
他肯定是没有看到大鱼祖师了。我说这个，但是能看到，那都这个事情就不会疑惑了，就是因为没看到嘛。那自述的我才觉得。不知道是真实还是怎么讲。
是这样的，师兄啊，我也听明白了。就是说因为是不是齐老师亲自经历过的这个事情，也都是听说的。所以呢也跟你跟你一样，师兄，你是听说的是这样的，我们也是听说的是这样的。 就是你问齐老师的话，我估计齐老师也给不了你答案。就是您看的是谁，然后您找那个当事人去了解一下，我觉得
哎，你问他就可以。对对对对对对，问他就可以。看谁去问他。
我就以为怕有一些人他自己编故事嘛，然后这样搞得我们这些学新中心的就有点神道了，就变成一下子就是有一点着在身上面，就这神道的事情好不容易念又听到这种好像有这种就是预测的这种感觉了，然后你又会对这个东西一下子又执着上面去了，然后又好像万念又起来了，这个所以就想问一下，要不然感觉幸运老师有一个结这个东西没关系。我就放下吧，我只是问一问，我也不可能去问，只是说今天晚上我，
其实王师兄，你自己也说了，这个跟我们这个修行跟我们实修是没有关系的。咱们答疑呢，就是到老师这儿来问问题，就是问咱们在实修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来跟老师交流一下。您刚才也说了，那个是什么，他们神神叨叨啊什么的之类的这些。这些咱们在答疑的时候还是最好不要去聊这些，咱们就是就实修中的遇到的问题怎么去解决掉它，咱们还是这个主要是以这个来问老师，好不好？
行，可以，那我就先下麦了。
好的，其实我觉得您心里也很清楚这种事情，是不是？
对，当时就想听到师傅一下这样子。
我都听说的，这个事是我说的，我是听说的，并不是我自己跟他在一块，我没有跟他在一块，听他讲的这个事是，并不是我跟他一块遇到这个人了、他说大禹祖师让我在这等你，没有，我们本来这里头没有我。
我以为有你在，
我是听他讲的。
所以我也觉得只有你能证实这个事情，但是你不在那就没办法。
对啊，因为我没有跟他一块办这个事儿。没有跟他一块遇到，我是听他告诉我他遇到过一个事儿。
好的，师兄这个没有问题了，我们师兄发来一个问题，我们接着再请教老师。请问秦老师，老人说过修净土宗如果恋着世间抱庄摇橹是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弟子理解修心密如果放不下世间也是一样抱庄摇橹，不能明心见性，对吗？
修心密不能放下啥？
放不下世间，
放不下世间。祖师康熙关于明心见性的事提到过放下世间吗？你咋这样套过来了？套过来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师兄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存在的，需要放下，然后才能够明心见性。
不是，世间是真实存在的，要放下才能明心见性，这个话这怎么说的呀？
是这个心密就没有什么抱庄摇橹这一说。
对，正是说念佛的神经土的有那一说，心密有没有这种说法呀？
心密的说法
也不是对也不是不对，不存在对不对，根本就没有这么讲过。心密的修法不是都知道吗？嘿嘿嘿，哎呀，我真是这咋联系了？没有事儿，你这我咋猜想啊？我猜想就说这种问题的人就这样，他都没有修心中心法，我这样猜的。平常就是净打着妄想，也可能猜错。就刚才问问题的人，我都怀疑他没有修心中心法。问问他吧，是不是修心中心法的？
王师兄问一下，在齐位里问一下。
我们已经回了，师兄还没有回我们。
袁老师说修行就是为了要脱离世间的，为什么还打这种妄想？袁老师，有个世间可脱离吗？脱离世间是不是也是个妄想？
是针对这个人说的，冰箱老师说的未必是信佛的。心密放不下世间，你哪个法门你放下世间能解脱呀？
分师兄，您贴的这个图片是有问题要问老师吗？您可以直接上麦哈。
那是不是想说那个修心中心法会比那个六字明要快那个？
哦，好的。
他上面我看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宗师兄说，在六字大明咒的修法仪轨的法本中，二祖说六字大明咒与心中心法是一样都可以进行，只不过心中心法会快一些。
啊，那以祖师说的为准，他说的是祖师开始，那以祖师开始为准，我们说的仅供参考，哎，我们说话不准确。
孙师兄最好把原文放在这里。
我的原文找不到了，因为我的那个法本在学校，不在我家里，但是我记得里面有这句话。
好，我搜一下。
那个蓝色的那个本子，六字大明咒修法仪轨在里面。
那企业微信的那个师兄的那个，他回没回复？
还没有回复师兄。
没有回复那就算了。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咱们的答疑就结束了。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师兄们再见。
嗯。